白宫警告专责会前气氛紧张，火药未浓。克里米亚遭乌军攻击，俄罗斯部分据点投降。川普终止加国贸易谈判，卡尼立刻软化。华人在海外接连遇到尴尬，为中共埋单。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五，我是魏玲。川普在10月31日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将会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面对面地会谈。根据白宫的消息，这场双方首脑会议预计将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反映出双方希望借这个机会讨论和解多项重要议题。川普在白宫表示，会谈将会聚焦在解决美中辣手的经济和贸易分歧，特别是稀土资源和美国黄豆出口问题，双方可能就核裁军问题寻求共识。川普指出，美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多的核武库，中共就是未来五年内有大幅增加核武库的计划，这将是会谈重要的议题之一。川普亦都提出将同习近平讨论中共是否有停止从俄罗斯入口原油，因为美国和欧洲都认为俄国原油是支持俄罗斯战争经费的主要来源。川普取消了原定和普京的会晤，说目前尚未达到协商共识的阶段，不过不排除未来会再见面。川普强调，美国会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维护国家利益和全球安全。白宫同时释放出稍带警告意味的声明，暗示如果这次会谈失败的话，美方不排除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有报道认为，这个是美国在对中共下最后通牒。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这次会晤充满了火药味。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川集会是两国冷战氛围的一段时间以来最重要的直接对话，可能对未来贸易政策、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产生影响。双方期待通过坦诚沟通缓和紧张关系，并寻求局部合作。中共央视和官方媒体已经宣布习近平将会参加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但是是否同川普举行双边会谈就没有明确地讲明。中共外交部重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鲜明，这个将是会谈中不可以避免的敏感话题。川普这个星期向记者证实，台湾议题很可能出现在他和习近平的会谈中。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2号刊出题为《台湾为非卖品 Taiwan is not for sale》的报道，指出习近平预计要求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减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限制对台军售等，甚至可能尝试要求川普公开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以市场进入做交换。习近平还可能测试川普是否愿意在政治上让步，以换取经济利益。部分智库学者建议，美方需要设立红线和谈判的护栏，避免在压力之下失去了核心利益。外交事务分析说，任何让美国立场更靠近北京的细微改变，都可能破坏台海现状。接受任何和台湾有关的中共协议，对美国来说将会是一个严重错误。报道中进一步指出，川普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不应该回避台湾问题，但应该利用美国的优势反制中共的扩张野心。如果华府和北京能够达成一项良好协议，将可以确保台海稳定和安全，而不是被台湾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台湾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森伯亦都曾经分析说，台湾议题的走向是美中双方最敏感和辣手的部分。北京认为必须以具体的反制手段才能够迫使美国让步。川普在和中共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必须要理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这样将会直接影响他的访华成果的成败。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马克卡尼曾经提到，川普在对华关税、中美贸易战等议题的时候，展现了极强的硬实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到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川普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各位观众，请问你们认为川普是否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还是会继续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呢？请你们发表你们的意见。在星期五，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发射了128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地，乌军成功击落了72架这些无人机，乌克兰就展开反击，出动超过8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引发了多处的爆炸。俄方防空部队称，有多个地区拦截了111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官员表示，已经摧毁了多架飞去市区的无人机，但仍然有损失发生。同时，俄罗斯第70摩托化步兵师师长普利索夫近期被击毙。普利索夫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顿涅茨克机场保卫战，并担任过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副旅长。乌军继续在东部和南部战线推进，成功收复库里切亚夫等关键地区。俄军部分据点出现了投降的情况，乌军疏散了被困的平民。在23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远程打击能力射程已经可以达到3000公里。普京当日回应说，这个是企图升级局势，但如果这种武器被利用来攻击俄罗斯领土，回应将是极其严厉的，甚至是压倒性的，要他们好好地想想。在24号，泽连斯基在向议院联盟发表演讲的时候，再次表示请愿意参与合作的各方提出请求，希望获得远程打击武器。同时，英国首相斯基贤就议员联盟倡议声明说，我们需要达成共识，推动冻结俄罗斯资产相关工作，直至到完成。根据美国政治部在星期五的报道，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向德国总理默茨提出了特殊请求，希望德国帮助乌克兰加强国防能力。双方在会晤期间还讨论了美国局势以及川普政府正在审议中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之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他在同默茨的会晤中讨论了动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的机制和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议题。川普近日宣布对俄罗斯最大两家石油公司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普京就表示相关制裁严重，但是俄罗斯不会屈服。在24号，俄国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减息。在24号，川普在推特上正式宣布决定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晚间宣布他已经终止了与加拿大之间的所有贸易谈判。这一项重大外交决定是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在美国播放了一则使用前总统列根批评关税的广告所引发的。川普在 True Social 贴文中写话，朗卢列根基金会刚刚宣布加拿大欺诈性地使用了一则虚假的广告，内容是列根对关税发表的负面言论。该广告价值$750,000，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干扰美国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的判决。关税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来讲非常重要，鉴于他们的恶劣行为，特此终止与加拿大所有的贸易谈判。这则广告中引述了前美国总统列根在1987年的讲话，内容批评关税政策，指出关税虽然表面上保护国家，但是从长远来看会伤害美国的经济和劳工。川普强调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能够被加拿大虚假策略所干扰。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表示，只要美国愿意，双方可以随时重启谈判。不过他都坦承美国的贸易政策难以控制，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无奈。现在的争议在于广告是否重新剪辑，断章取义了列根的讲话。有媒体调查指出，广告中讲话的顺序、片段选择、视觉配搭可能和原本讲话的语境不同。有评论指出，川普的强硬反应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但亦都可能引发更大的贸易紧张局势。这个亦都是继先前加拿大宣布 计划在未来十年将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翻倍，创造9061亿另外的贸易额的消息之后，最新一轮的贸易战火，川普的终止行为令到两国的关系暂时跌落谷底。最近有多宗中国人在海外旅行或者移民的时候遇到困难的事件，引起网络上的讨论。这些事件发生在孟加拉、日本、蒙古、意大利等国家，不单止令到当事人受到冲击，亦都令到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受到质疑。在孟加拉，一名中国男子表示，当他在首都达卡观光的时候，遭到当地小孩嘲笑，他上前理论，甚至到动手打人，引起争议。虽然他最终让小孩道歉，但是他的行为亦都令到人讨论中国人在国外应该是怎样冷静处理冲突。讽刺的是，孟加拉正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之一，中共持续向这个国家倾注了巨额资金和资源，大胆钱地搞投资。不过现实就是，中国人到了当地被区别对待，地位低微，得不到任何应有的尊重，钱用了换回来的不是友谊，而是冷眼。之前在蒙古发生，一名中国年轻人举着中共国旗在街头叫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结果遭到当地人围殴。此外，一些中国旅客在入境新加坡、意大利等地的时候，因为查验时间长、手续复杂而感到不满。有旅客表示自己被长时间等待，甚至到差点被遣返国。但是亦都有当地官员表示，这个是因为中国护照需要签证检查，而不是好像日本、台湾等地的护照就享有快速通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地，有些国家开始加强签证的检查，有人担心中共的政策会不会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国际待遇。海外论坛有评论认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被误解、被排斥，问题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中共长期输出的极权形象和错乱的价值观。中共花钱买盟友，不过换不到真正的尊重。世界不是讨厌中国人，而是害怕中共的统战和控制。即使你出国之后努力地融入，讲文明又守规矩，外国人还是会因为你背后的国家形象、中共政府而对你保持距离。这个是制度的后果，不是中华民族的错。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IORG 最新的报告指出，2024年在中共官方支持之下，两岸举办和台湾有关的宗教交流活动至少有116场，大约有40间台湾公庙参与了，统计大约16000人去中国参与祭祀和文化活动，其中以妈祖信仰为主题的交流最为频繁和受重视。报告指出，中共透过举办宗教活动，特别是妈祖、祖先和皇帝等信仰仪式，来传递两岸一家亲、同属一宗等政治信号，目的是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认同和选举环境。活动看起来是文化交流，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对台湾统战的工具。在妈祖信仰部分，中共以福建梅州妈祖祖庙为主办单位，举办两场超过1000人的大型活动，并推动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通，声称促进两岸融合，但是它背后的政治意图不容忽视。台湾内政部表示，中共长期将宗教作为统战工具，透过邀请台湾公庙到大陆进香、参加祭祀和论坛等的方式，淡化台湾的宗教自主性和主体意识。现在台湾政府已经建立宗教交流登录制度，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和自由。根据统计，2024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福建省，亦都包含浙江、广东、河南和山东。活动高峰期集中在3到5月和10到11月，10月的参与人数是全年最多的。报告中亦都提及，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等政治人物曾经出席过这种仪式。此外，台海机会统计 自从2019年起，已经有14宗因为宗教活动去中国之后遭到拘禁或者限制自由的台湾人个案。近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有类似的情况。内政部强调，宗教信仰应该属于个人自由，不应该被政治利用，呼吁民众参加相关活动的时候提高警觉，避免陷入中共统战陷阱。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收听和收看，也都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